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我们从6章25节开始啊。在上次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神耶和华的使者是怎么来临到基甸，呼召基甸来率领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呼召基甸做大能的勇士，不是胆小惧怕的在酒榨里。去啊打麦子的一个胆怯的，在马拿西支派当中至微小、至贫穷的，看自己一无所有的人，而是让他使用神所赐给他的能力，使用神所赐给他的权柄来征战得胜啊。那么也看到基甸为神来预备礼物，献上素祭，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来悦纳这样的一个祭物。用磐石当中所出的火来烧尽啊基甸所献上的一切，然后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坛，叫做耶和华沙龙啊。我们在上次灵修也讲到这个坛的意义啊，两双重的含义，平安来源于耶和华啊，耶和华已经赐我们平安。好，25节，当那夜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啊，你要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一只牛啊，那只7岁的第二只的牛，拆毁啊。这里的25节、26节，这里的每一个词都是非常重要的。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偶像。这些词都是为了重复，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神借着他们向以色列人所吩咐的命令，你们进到迦南地，就是要灭绝迦南七族耶和华的仇敌，就是要拆毁他们的什么？他们为偶像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偶像，将偶像的名，将朱巴里的名，在耶和华的地图上除灭啊，然后要在上面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用这个牛献为燔祭啊，这里很明确要献的是什么？献的是燔祭，并且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啊，大家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啊，这是第二座坛啊，不要把这个坛以为就是前面那座坛啊，这是第二座坛。前面基甸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前面基甸为耶和华所献上的祭是素祭，现在在那一夜，耶和华再次吩咐基甸说：“啊，在当那夜，耶和华再次吩咐基甸说，你要为我再筑一座坛，在这座坛上要献的是燔祭，并且要砍下，要拆毁你的父亲所设立的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并且要用这些木偶来做柴，为神献上燔祭。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知道吗？就是我一再跟你们讲过这种宗教社会的背景。父亲，一家的父亲就是一家的大祭司。父亲不仅掌握家里的经济啊，生活上的权柄，而且也掌握家里的属灵敬拜宗教的权柄。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这个坛就是全家要在那里敬拜的坛。所以这就意味着巴利就是他们父家基甸这一家的神。同样，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巴利也是他们这一城的神。神让基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神让基甸做两件事情。第一，洁净自己。第一，洁净自己。你要献的是燔祭，要知道你是罪人，你所犯的罪就是因为在你的父家就有偶像。神是要差遣基甸去击打仇敌，去战胜偶像，灭绝仇敌，但在你的父家就有偶像。所以要把这个先拆毁，要自己先洁净，献上燔祭。但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甸在被拣选， 在被神差派、被神使用之前，不仅要洁净，而且什么？洁净就意味着什么？在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被洁净，就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城当中，拜着朱巴利的城当中，在这样一个拜着巴利的富家，你要洁净，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分别。25节、26节，基甸所做的事情，就意味着我再讲一遍，你们常常因着信仰的缘故，跟家里人产生一些冲突，产生一些张力，吵一些架，你家里的人，甚至你的老公以离婚为威胁啊，好像怎么样啊？你再怎么样，我要就要跟你离婚。你的父母可能说你再怎么样，我就要去报警。我告诉你，你所遇见的，你所碰到的这些张力，在基甸这件事情面前，根本是小事一桩。基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当基甸把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把它拆毁，这就意味着基甸向他的父家表明，我不再拜这个父家的神。这就意味着基甸与这个父家完全切断联系。在一个宗教社会，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靠宗教、靠敬拜神来建立的，不是亲缘关系，不是血缘关系，更加不是什么婚姻关系，更加不是什么利益关系。最重要的关系是我和你是不是敬拜同一位神，是靠这个来建立关系的。当基甸把父家的这个拆毁，就意味着自己自绝于父家了，跟这个附加的人就已经势如水火，像仇敌了，所以后面就是说是要把你打死的。那么同样，刚才讲整个城、整个这一族都是在拜巴利的。你明白了25节、26节那个叫做什么张力，就明白创世纪12章什么叫做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附加本族。这个不是一个离家出走，你明白吗？是要亚伯拉罕，是要基甸，与他现在所处的整个环境、整个世界为敌，懂吗？不是你和你的老公好像离了婚了，离了婚你还可以再结婚，而是什么意思？而是你要去想象一下，你已经被整个这个世界、被整个这个环境所驱逐了。你想象一下，你在一个城市当中，当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之后，这个城市100万人都是要追杀你到底的杀手，都是你的仇敌，你根本回不去这个城市，回不去这个国家，你懂这意思吗？什么叫做张力？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基甸，神要基甸所做的事情，两件事情。第一，洁净。洁净就意味着要与他们分别，这是自然而然。所以基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敢在白昼做，他是夜里做的。当然这也是掩耳盗铃，你夜里做了，白天没有人知道吗？因为这件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城里的人清早起来，看到巴利的坛被拆毁了，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这事是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所以城里人就对约阿施说，看到吗？对约阿施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这是他。对约阿施说，你看这个，这就是这种秩序，在这种地方，这种宗教社会的秩序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你的孩子，你的儿子犯了重罪，是要被处死的，但是我们不是随便到你家里来抓，是要你父亲亲自把他交出来，而且你父亲要扔第一块石头。这个如同摩西律法当中耶和华吩咐要以色列百姓致死他们中间拜偶像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一定要去体会这种分别啊。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神， 你和另外一个人最大的区别根本不是财富多少啊，权力大小、寿命长短，就是幸与不幸不能同负一轭。31节，约阿诗回答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约阿诗说这样的话，根本不是出于对他的儿子的保护啊。他的这里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约阿诗是出于啊怜悯儿子，不是的。约阿诗说这样的话，说明他心里的对巴利的信仰开始动摇。他们对偶像的敬拜，他们对偶像的敬拜，你们不要以为都是虚假的，是出于极其真诚的。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所处的迦南地的人，他们所拜的偶像比耶和华更强大，比耶和华更有能力。所以现在巴利的坛被拆毁了，什么时候拆的？晚上拆的。基甸现在好好的活到早上。如果这个神是很有能力的，让这个神为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称呼基甸为耶路巴利啊，耶路巴利就是为巴利争论啊。所以基甸现在神让基甸在基甸身上要做的事情，就是叫做洁净他，并且把他从那个环境当中脱离出来。这件事情与创世纪12章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一模一样的。同样到了新约，当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一句话，叫跟从我。无论是彼得还是马太，他们都是弃了船、弃了网、弃掉了工作去跟从他。他们认为，在他们头脑当中，彼得也好，马太也好，在主耶稣在没有死之前，他们认为我们是弃掉一切的财产，这个世上我们放弃了一切的财产，放弃了一切的工作机会啊，我们放弃了一切自己的前途，都来跟从你了，因为你是最伟大的主，最伟大的老师啊，最伟大的父子。但是他们离耶稣基督对他门徒们的要求18000里。主耶稣基督要的他的门徒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主要的他的门徒是将整个他所处的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因为这个时代是黑暗的，神要洁净他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成为圣洁。就意味着要从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完完全全的出来，不再与他有任何一点点的瓜葛，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上帝百姓的身份，带着耶稣基督所赐下来全新的生命，再次进入到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如果基甸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后面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若基甸没有从这个富家离开，若基甸没有去砍掉洁净自己的富家，他根本没有能力来与米甸人征战。好，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在以色列的平原安营。3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现在才降在基甸身上，这是在基甸献了燔祭、自洁、分别之后，耶和华的灵才降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再次意味着基甸完全被分别出来，在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被拣选分别出来。然后基甸就去集那个聚集吹角啊，聚集以色列百姓与他会合。然后就由啊希伯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都出来与他会合。36节，基甸仍然有一些不确定，再次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前面基甸求一个证据的焦点是什么？是不是主？是不是神？你来呼召我？我看到的是主吗？是你出现在我的面前吗？这次基甸求问的是什么？是不是你一定要借着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你是不是一定要借着我的手？两个焦点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求证据的焦点是你站在我的面前吗？是不是你这样一位我的主、我的神站在我面前向我说话，命令我、吩咐我前行吗？第二，你是不是真的要借着我的手？基甸仍然对自己身上的能力，自己能不能干成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的不确定。你真的是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吗？如果真的是，因为基甸已经确定了是神和主来命令他，那如果是你要借着我的手，只是借着我的手，那你的旨意就一定成就。但是不是这个重担真的是要交给我吗？然后连主日学孩子都知道基甸的这种求证据非常有趣啊，然后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啊，若单是羊毛上有水，其他地方是干的，这第一次，第二次还要再来一次，若单是羊毛干的，别的地方是有露水。这个当然是跟基甸的生活环境有关系，这是他最熟悉的场景，这是他最了解的事情。这是他最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能力和上帝同在的方式。啊，但是你们在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仅仅是这样来理解，啊，基甸这时候信心还不足，啊，神就借着这些神迹让基甸再增加信心，啊，这个神迹呢也是非常好像，因为为什么这种常常成为儿童的圣经故事？因为好像它很有趣，很有画面感，啊，让孩子听的时候好像很好玩。如果这样来理解这一段，那就白白错失了神在这一段当中丰富的信息。我先把从第六章神呼召基甸以来，所上帝在基甸手上的工作啊，先给你们做一个梳理，简单的梳理和总结。在神呼召基甸以前。透过基甸自己在13节所说的话，我们已经知道基甸是一个胆小怯懦，在马拿西支派当中，至微小、至贫穷，并且最重要的，他的宗教早就已经世俗化，他根本没有认为自己是耶和华的百姓，自己是要完全单单的遵行、侍奉、爱、敬拜耶和华的，没有，他是个人本主义的宗教徒。谁对我好，我们当然要去拜谁。在他的这个逻辑闭环当中，非常简单，我的需要谁能满足，谁就是我的神，有奶便是娘。这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人本主义的宗教徒。所以，无论他这时候对耶和华的感情，还是对巴利的感情，都是宗教式的，都是自私的，都是自义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和华领导他。那么，神首先做了件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呼召他。神直接给他的命令就是：你要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去击打米甸人，你要靠着你自己的，我要借着你的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击打米甸人，如同义人一样。好，然后我们看到基甸预备礼物，基甸预备素祭，向神献上感恩。然后有火从磐石里面出来，烧掉基甸的祭物。 好，这个第一步是耶和华再次透过基甸所筑的坛来将基甸心里面明白，唯有耶和华赐平安，并且耶和华是我们以色列百姓的神，就是重新树立起对神的信实的这种信靠。不要去犹豫，不要去怀疑，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基甸之所以陷在这种人本主义的宗教当中不能够出来的核心观点是什么？核心的观点之前在灵修时候已经讲过，基甸是认为，在他们认为，谁能帮助我，谁能帮助我的生活，谁是我的帮助者，谁就是我的神。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落到如此大的苦境，所以耶和华离弃了我们。但是耶和华的告诉给他们听，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真正的事实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那怎么能够让基甸明白这一点呢？很简单，就是要吩咐基甸，将他们所犯的最大的罪，淫乱，属灵上的淫乱，把他什么除名。在刚才的这个里面，不仅是让基甸去拆毁他父亲的坛，更加要基甸去献燔祭。这个献燔祭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自己的父家献上燔祭。因为基甸自己也陷在这种属灵上的淫乱当中，让基甸明白，耶和华之所以要将他的百姓交在仇敌的手中，是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基甸需要自洁，需要向他的父家、向他的本族的人表明他的态度。他的态度是什么？他的态度就叫耶路巴力，就是他已经弃绝了耶和华，弃绝了巴力，重新归向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这是第二步，第三步，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在旧约当中，这个圣灵的降在他的身上，跟新约当中圣灵内住当然是不同的。但是这个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就是将基甸再一次从根本上，从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当中呼召出来，拣选出来，赐给他能力，让基甸开始招聚人，聚集军队。好，现在到了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基甸再问一句话：是不是果真你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是不是果真你要借着我的手去击溃米甸，击溃耶和华的仇敌？是不是果真你要借着我的手，将你自己的百姓从偶像的崇拜当中，将罪当中拯救出来？好，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在新约框架当中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就应该衔接到、连接到哪里呢？连接到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的后面。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在山上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你们要去，将我的百姓拯救出来。你们要去。”给他们施洗，受圣灵的洗，赐给他们生命。你们要去将我的命令吩咐出去，使我的百姓都要遵行我的命令去行。当基督如此命令他的门徒的时候，他的门徒在出发之前也应该问主说：是不是果真你要借着我们这些至微小？看，在人看来，在世界看来，如同渣滓和污秽的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来彰显你的名，来见证主你的名，将你的百姓夺回来，将你的地土夺回来，是吗？我们要求一个证据，我们要求一个你的作为，只有你能够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感受你的同在。基甸求的是羊毛干羊毛湿，神用这样一个神迹向基甸显示神对他的同在。那么，如果我们心里面问主说：“ 主的神迹是什么？上帝显出的什么样的神迹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他与我们同在的证据呢？这个神迹当然是要比基甸这个神迹更大。这是所有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有上帝的作为神迹的所有神迹的预表，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死里复活了，执掌王权，坐在天上，胜过一切的罪和死亡。这就是神迹，这是最大的神迹。并且这一个神迹，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还没有结束。这个神迹如今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展现，什么展现？我们已经与他同死同活，从他的死里复活当中得生命，直到将来最终的复活。什么是神迹？基甸是看到神迹，我们是就在这个神迹当中。我再讲一遍，基甸是看到外在的一个记号，他相信神，我们就是上帝、耶稣基督要成就的这个神迹的一部分。主是不是要借着我们，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在全地征战得胜，将他的仇敌从他的地图当中赶出去，将他的百姓召回来？是不是要借着我们？当然是，因为他让我们死里复活，而且从我们重生那一刻开始，我们一直都在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直到将来见他的面。我们已经经历他的复活，我们已经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将来还要身体得赎。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基甸要求的神迹。如果要谈到应用，应用就是马太福音28章，对大部分的教会来说，只是读一读，你们根本没有人像基甸一样如此认真的求问神说，是不是果真要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果真要借着我的手击杀仇敌？你不求问，就没有神迹在你身上彰显。你不寻求，你就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的一部分。他的复活的能力就与我们无关。他复活的能力，他的生命之所以要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有能力，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一个生命去回应他的使命。你若不回应，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能力有关呢？怎么可能有这个权柄有关呢？怎么可能有与这个生命有关呢？这一洗怎么可能就登天呢？请问，这些东西，这些神作为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第六章呢，我花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要让你们看到上帝在基甸身上的做工作的这样的一种原则，怎么将基甸这样的一个人本主义的宗教徒，胆小怕事的，要历练他，洁净他，成为耶和华大能的勇士。好，第七章就讲得快一点啊。第七章是整个这个征战的过程。第七章整个这个征战的过程呢，我们看到有32000人跟从基甸，32000人人到底多不多呢？基甸这时候他所面对的仇敌到底是多少人呢？如果从第8章第10节来看的话呢，这场战争到最后结束，被基甸他们所杀的敌人有12万拿刀的。所以其实基甸手上的部队啊，他手上的军队只有敌人的1/10多一点。其实人数已经是不多的。人数已经是不多的，但是神仍然要什么？仍然要裁军。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了，太多了啊！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将美甸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 跟随你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中，并不是说跟随你的人的太多了就不能得胜，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上帝的战略就无法去实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们会将最后的功劳夸大，以为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征战得胜的。所以神做了两次裁军，第一次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回去了。这个惧怕胆怯是谁来分辨的？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害怕了啊，你诚实承认，现在就可以走了啊，现在就可以走了，并不算你是逃兵，只是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所以32000人就变成10000人了，已经走掉三分之二了。已经走掉了三分之二了。好，然后呢？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人还是太多，所以要再做一个试验，再裁军。”然后就到水旁边去喝水啊，这也是主日学的故事啊，主日学的故事。所以孩子们也是觉得很有趣。有300个人呢是站着喝水，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一样。有其余的人呢是跪下喝水，然后神说，我只要这300个用手捧着喝水的人，10000个人里面再取300，这就不是三分之，不是只取三分之一的概念，这是3%，100个人里面取3个。然后呢我相信你们以前所听到的很多的解经就会说，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取这300个人呢？因为这300个人呢是站着喝水的，他们时刻好像对这个周围的环境保持警醒，所以他们是适合当兵的。这样一种解释呢，肯定牵强附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在后面的征战当中，神没有使用这300个人所谓与别人不同的这种战术素养，所以不应该在这个方面过多的去解释，甚至于应用。神为什么要选择这300个人，就不选择那个跪着喝水的？没有原因。如果你问我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神就是选择这300个人，而且这300个人，你们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100个人当中只有3个人是这么喝水的？知道吗？因为这么喝水不雅。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他们是用舌头舔水，如同狗舔的一样。狗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贬义的，都是贬义词。所以他们这么喝水的状态是非常不雅观的，所以没有人这么做。这个跟警醒不警醒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都是过分解读。但是神就使用这300人，为什么？因为这是少数，很简单，这是少数，人太多了，神要减掉的就是大部分人。神用这个试验来看大部分人是怎么做的，那么剩下的少部分人就是神要解决。很简单，这条路是窄路，这个门是窄门，走的人本来就少。一样的意思，神要使用的就是少数人，不是大部分人，明白吗？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如果你还觉得这个世界上曾经啊，我觉得就是基督徒啊，常常就是。基督徒常常有一种非常错谬的前设的观念在头脑当中。美国呢是一个基督化国家，然后美国的这个基督化国家的建立是因为有一群最近前的基督徒啊，清教徒，他们坐着五月花号到了北美，他们是最近前的，然后他们建立了美国，美国就是个基督教的国家，用基督教来立国的。啊，80%，甚至于高峰的时候90%都是基督徒，所以上帝大大祝福他。这种逻辑是完全错谬的。 首先，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尊重史实的地方。从来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可以告诉给你听，五月花号上面坐的这群人就是整个英国他们逃出来最近前的基督徒。谁告诉你听的？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历史书籍、这些叙述都是美国人写的，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立场。中国的基督徒身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上的挑战无法解决，就叫重美。以至于现在呢，挺穿一模一样的，你永远要在外面去找到一个样板去模仿，永远要在外面在人堆当中去找到一个偶像去高举。那么不讲其他，哪怕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就是属灵上永远站立不起来，永远是巨婴，属灵上的巨婴。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上帝的国度永远是极其微小的，上帝的百姓永远是极少数人。在神的国最终降临之前，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绝对不可能。真正的基督真正的教会，一定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起眼的角落，被排斥、最边缘、被当成世界上的渣滓、污秽一样对待。神才能在他们身上得享荣耀。现在神招聚了300个人，去对付12万拿刀的。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神根本不是按照能力来筛选的，知道吗？按照战术素养来筛选的，不是这样子。上帝要的就是少部分人，上帝要的就是卑微的器皿。因为神要颠覆的，神要赐的能力不是这个世界上有的，因为他赐的能力不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用的东西越少越好，懂吗？越少越好。最好是一片白板，就如同你在教孩子，我们的孩子将来公立学校毕业了，你想要教给他真正的历史知识，最好他以前的历史什么都没有学过，对吧？上课都在睡觉，是不是了？最好这样子，他才能够将来学习到好的东西，正确的东西。如果他满脑子都已经是学得很认真，考试都考100分，那你怎么去教他？教不了，就这个意思。他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攻打米甸人的这个过程，当然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啊。当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要起来，下到米甸营当中。”耶和华仍然让基甸去听到他们中间的人有做梦。这是神要让基甸知道，我不仅掌管我的百姓，万物万人的心都在我的手中。这些人在做梦，梦见什么呢？又梦见有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当中。然后那个同伴14节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关键。他说：“这不是别的，这不是别，这个大麦饼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这不是别的，是什么？是基甸的刀。所以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我们的手中。从神呼召约书亚起来进攻迦南开始，包括在申命记当中，神透过摩西都跟以色列人传递一个消息：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得地为业，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如今我们的主也已经死里复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做的是向这样一个世界宣告基督的福音，宣告基督的圣名。好，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给他们脚，给他们空瓶。这中间我就不讲了。基甸用了一些战术，然后这个中间我们就发现。 敌人是怎么死的呢？是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所以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是这个12万的人，他们彼此厮杀，在恐慌当中。就这样，战斗就结束了。而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一句话，在反复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战术当中，18节和20节反复讲的，他们都要喊叫一句话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句话呢，跟前面那个人所做的梦是相呼应的，但是不是基甸凭他手中的刀战胜他们，而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能力，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样的得胜，永远是归给耶和华的，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才是永远的王。这片地图是他的地图，这个百姓是他的百姓，他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的手，他定义要灭绝他自己的仇敌，将他的地图夺回来。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6章、7章啊，重点仍然是在第6章啊，第7章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来彰显神的能力的。今天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求神来帮助你这个教会，让我们只看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在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当中，在你所赐给我们死里复活的生命当中站立起来，向这个世界宣告主你的圣名。你必定将得胜、荣耀、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